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在这个追逐流量的时代，人们对流量的反思和批评也越来越多。流量可以让一个人在一夜之间身价倍增，所以我们见证了无数为流量而不出位的现象，这也是让大家对此反感的原因。可是，如果这些流量被用在了传递善意上呢？今天故事的讲述者张毅啊，是一个百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毅把镜头对准了身边温暖人心的小人物、小故事，结果这给他带来了泼天的流量。于是张毅想用这些流量来做点事情。
其实我做博主这行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意外吧。这个得从我的这个家庭环境讲起，因为我的爷爷是军人，我的爸爸是一名警察，所以整个家庭呢，从小对我的希望来说，就是说能有一个铁饭碗。我是一个比较独立、有自己想法的小孩，说难听点，就是我是比较叛逆的。高考时候呢，就其实是背着他们自己报了这个艺术专业，我就在我们本地西安上了一所综合类大学的艺术专业，广播电视编导。我是2014年。大一，2018年毕业，我2017年在北京实习，2016年的时候就在陕西广播电视台实习了。刚好呢，201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短视频就兴起了。然后那会儿刚好我也在面试嘛，在市面上找工作，就应聘到了这个传媒公司，去做一些网红的孵化呀，然后去拍一些段子啊，就这样子在做一些剪辑。但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社恐的人。我从工作呀，包括传媒这个行业一路走来，我一直做的都是幕后的工作，策划、编导、拍剪这样子。然后我其实不太喜欢在镜头前面抛头露脸的，我可能是比较安于现状，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在传媒公司，我赚的这份钱可能挺舒服了，对吧？然后我也知道新媒体赚钱可能就是迈不开自己的舒适圈吧。直到公司开始调整架构、调整薪资了。调整后的这个架构和薪资就让我觉得说我在这儿上了班，那跟我自己创业有什么区别啊，挣这个工资。然后就开始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然后去拍一些身边的故事，慢慢的就走上这个行业了。我开始做自媒体这行的时候，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能吃一碗饭，我就是想靠这个能活下去，就这么简单。我看别人可能做个账号能接到广告能挣钱了，哎，那我也想做。我一开始拍的视频没有什么重点主题，可能就是我今天干啥了，跟我今天送外卖了，然后做了什么有趣的事儿，认识什么有趣的人，然后今天又跟哪个朋友吃饭了聊天了，然后跟他们聊了一下他们这个生活，这样子。我当时喜欢跟不同行业的人去打交道，然后去了解他们对待生活的一些态度啊方式，这个我觉得其实当时也是我和自己和解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当时很迷茫，很纠结啊，我觉得我没有铁饭碗啊，然后公司又是这样子，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就活不下去了。但是跟他们聊完以后我会舒服一些，就是说没有铁饭碗，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能养活自己也挺好的。我的运气很好，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攒了一些视频，我规定的是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发做这个账号，然后我的第一条爆款是2023年的1月13号。这条视频有将近1亿的播放，470万点赞。
那天下班回家，路过一家餐馆，门口的免费告示吸引了我，突然有点好奇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说：“
那个，可不可以给我来一份跟1号餐一样的一个套餐？我付你钱。”
老板没有多问什么，告诉我：“
1号餐是你自己挑菜，你知道，你吃多少加多少，就是不能浪费。”
啊，行。
当时在扫街的过程中啊，我路过了一家冒菜店，他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如果你有困难进店，说点1号餐，吃完直接走就行，不用客气，以后有能力了希望你能帮助其他的人，这样子。我当时就看到这个牌子我就很好奇啊，然后我那会儿嘛穿个骑行服，骑个烂摩托，也是脏兮兮的，看着也是挺困难的，我就把手机插到胸前的兜里头，偷偷露了个镜头，我就进去了。印象特别深刻，老板当时穿了一个围裙，那个帽子是歪歪着戴的，从后厨出来，他是个河南人，然后其实他当时说话我有点听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他的面相是一个好人。 这个老板大概30-40岁，然后他的妻子在收银台，他在后厨，是一个夫妻店。孩子当时在那个收银台那儿趴着写作业了，所以我当时上去拍的时候，我有点害怕，我觉得我这个行为不好，有点去揣测别人的善意，或者说去试探，我其实很愧疚的当时。但我真的很好奇这个故事，我就问他，我说你好，能不能给我来一份一号餐？人家就给我来一份一号餐，我才知道他们家的冒菜一号餐是自选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店里你想吃什么你自己点，不用掏钱，不像有些店的这个一号餐可能就是一碗面一个米饭。我当时觉得呀，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家的米饭饮料全部都是免费的，可以自己续的。我当时其实当时不是很饿，但是我硬是把那份全部吃完了，我觉得我绝对不能浪费。完了以后呢，我就想着，那我都记录完这个故事，我就把钱给人家留下来。我当时除了我的饭钱以外，还额外多加了一些钱，然后他们不收，我觉得我不能消费别人的善意，然后我就把这个钱放到他们这个收银台上就跑了。老板就后面拿着钱就在那个街上就追我，这样子我一回头，我发现哦，他还追我来，我就说这个钱是我吃饭的钱，剩下的钱你留在这儿，以后谁要吃一号餐。然后就从这个钱里面出，也没有多少钱，因为我的能力也不多。其实我那会儿没有想着说是去做好事、做公益，我只是当下觉得我应该去做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做这个事儿，我心里舒服，我开心，我觉得我今天干件有意义的事儿。当天晚上回去把这条视频剪了，发出去了，然后就爆了。爆了以后呢，老板就给我打电话嘛，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外卖，没有填地址的，填的收货地址就是他们店。相当于说，这个外卖点完，甚至你都可以不用做，就是变相给他捐钱。还有很多人给他的这个找到了他的店铺的这个电话号码，从这个电话号码搜到某宝，然后去给他转钱。我当时记得我在视频的最后说，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这里，我们会相见的。我为什么说这句话？我当时写了一个，我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冻毙于风雪。就是在他店里的留言墙嘛，那面墙当时是空空白白的，就我一张纸，我就做了第一个这个留言的用户，我就贴到这个墙上了，我想让后面人看看。没想到这个视频爆了，然后等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是下午2点多，店里座无虚席，全部都是客人，那面墙上密密麻麻的全是留言纸，还有很多专门从外地过来的人去吃他们家的冒菜，就为了支持他。我当时就想，我说为什么大家愿意通过一条视频呢？就是宁愿开车上千公里都要过来吃一碗冒菜，然后写一个留言纸。那个是对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短视频的力量有这么大吗？记得我当时坐在那儿拍店里面来，旁边坐了一个叔叔带着他的女儿来吃。我当时就说：“大哥，你是不是看那个视频来的？”他说：“是。”我说：“那你为什么想着过来要吃呀？”他说：“那会儿是口罩刚结束。”然后说现在生活这么难的，然后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温暖，我也想去温暖一下他，对孩子来说也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所以我愿意带他来吃这家冒菜。况且他们家的味道是真的不错，而且呢，其实这个老板他不是第一天在做这个事儿，他在之前还去在元宵节煮了元宵慰问外地的游客。就是在大雁塔广场上煮的元宵，让外地来旅游的这些游客给他们免费发元宵，甚至在疫情的时候自己做菜，然后去拉去给别人送这样子。然后他一直在一号餐之后想做一件事情是免费厕所，他想把沿街的这些店铺的厕所，希望大家都能开放出来，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可以去用。后来呢，我其实就已经意识到流量是一把双刃剑了。有人觉得他是做好事儿的，有人呢给他捐钱，有人也问他要钱，说大哥，我过年了回不去了，能不能给我100、200这样子？很多，他开始的时候架不住，可能是道德绑架吧，或者他可能是觉得我刚火了，我应该去做好事儿，他还转了几个人。但是我给他说，我说不要转。在这条视频爆了以后，有很多穿着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困难的人也去店里吃一号餐。就是这样子，你说他是给还是不给，他也没有办法去界定你这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困难呀，就把他相当于架在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也挺对不起他的一点。 就是也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那会儿就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其实爆款也不一定是好事。再后来呢，那条街因为门头改造，这边需要统一门头，门头改造，外头架的脚手架把那条街全部封起来了，生意就慢慢的慢慢的就不行了。一年以后他就把店盘出去了，然后现在在做其他的餐饮。在后来的这么一两年里面，我不是全国各地跑在拍一些故事啊，他也在一直关注着我。他有时候会说，这个是谁谁谁给我的钱，我不要，然后我给你，你去帮我给某某某。他会把别人捐给他的钱，然后让我替他捐给别人。他是一直有声音，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是我当时觉得真的很遗憾的。当时做完这条视频以后，我还尝试了再去做一些内容，但是都是不温不火的，相当于这条视频当时帮助我的自媒体从零到一了，一下涨到了14万粉丝，但是将近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再涨过。然后我又去上班了，再次捡起自媒体的时候又火了。
那天下雨，又不巧被撂到了半路上，路边遇到一个大爷怯生生地走过来问我要不要葡萄。看着他身后不大的园子和无处安放的手，我问他进去摘得多钱，他想了一下说，
也许这我就加了个大一点啊，我回家。
我在山边骑着车，我还是在扫街，我就遇到了一个葡萄爷爷。老人家在园子里面收葡萄了，那会儿要拉到街上去卖，我就在旁边。我当时下雨天，他就过来问我要不要葡萄，我当时就跟他聊开了嘛。他说，我问他葡萄多钱，他说5块钱。我说啊，因为我想的外头卖的葡萄都那么贵了，进园子采摘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呢？我就非常好奇啊，我就跟他进了这个园子了。这个园子就一亩地，也不多，当时已经是8月末了，快9月份了，葡萄已经快完了。而且他就一亩地啊，就给我带着我在园子里挑挑拣拣，看这串要不要，那这串不行，那这串呢，然后这样子。然后我当时看他可怜嘛，因为我想着5块钱，最后他给我称的时候还按4块钱算的，更便宜了，就生怕我跑了不买了。我就说，我说爷，你今天园子有多少葡萄我全要了。因为大下雨天的，他对我这么好还给我便宜，我不想让他再拉到街上去卖了，而且也没多少了，我就全包了，也就7-8串，30多块钱。然后我要走的时候，吃饭不，我们这边陕西人嘛，对吧，就是吃了嘛。然后就问我，我没吃了吗？他说一块吃点。他从车上就拿出来一盒米饭，一盒土豆丝，这就是他的午饭。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园子里，园子里那个小破房子里面，一杆秤就是我们的桌子，两个人就坐着那个小板凳嘛，中间那个秤上就放的米饭，我们就在那儿吃。我才了解到他都80多岁了，就因为我也想起我自己爷爷了嘛。
这个土豆丝的味道跟我印象中奶奶做的一样。
婆炒的菜可以，好着。
聊天得知，爷爷今年已经80岁了，种葡萄种了11年。今年因为大量的雨水，葡萄的收成并不好。大爷走在这园子里，步履蹒跚，却一步一个脚印。末了要准备走的时候，他就站在车旁边看着我。然后大爷又怯生生地走了过来，递给我了一件雨衣。天好像晴了。
我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视频很温暖。那会儿我不会什么剪辑技巧，然后剪的也很拖拉，说话也很慢吧，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去看，然后流量也很好。我就觉得为什么能火呢？那是因为有真情实感就在。当时这条视频也是给了我重新去做自媒体的信心，就是说我要去发掘这些温暖，这些美好。现在还有网友在问，有没有回去看葡萄爷爷啊，他最近怎么样了啊，今年会卖葡萄吗，这样子。我后来会经常回去啊，包括我结婚的时候我还请他到我的婚宴现场，坐到了主桌，他和奶奶。对，我当时让我的朋友专门去村子里面把他接到了婚宴现场，参加了婚宴，下午在西安市转了一圈，然后又送回了家里面。爷爷都80多岁了，当时参加我婚礼，我说我不要份子钱，你不要给我随，你能来都可以了，不行，非要给份子钱，就是一面之缘，对吧？我们后来就处成像是爷孙一样，我结婚他要来，然后还会问我，哎呀，你孩子什么时候满月，什么时候百天啊，办不办宴席啊，一定要叫我啊，这样子。包括我们前两天还在打电话了，他说 他换新手机号了，他给我打电话，张姨啊，最近在哪嘞？身体好着没？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就他一个80岁的老人给我说，让我注意身体。我会经常我说爷，你照顾好自己。我说我这阵我出差回去了，我就去看你。然后呢，在下个月8月份的时候，我就会回去帮他去卖葡萄。其实可以这么说，第一条一号餐的视频，那会儿让我意识到了，原来哦，短视频有这么大的能量。然后第二个葡萄爷爷呢，让我开始坚定起我要做这种温暖的，然后能引起大家共鸣的这种，能唤醒大家心底美好的这种视频，这是对我两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吧。
我在儿童医院门口碰到一个女骗子，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免费提供食宿。
啊，分文不收。
我心想，这又是什么新型骗局？便决定跟着她去看看。屋里的女人见她回来，都跟着去了厨房。孩子们在客厅里看着电视，这浓浓的烟火气给我的感觉，好像不是一个黑旅馆，更像是一个家。
在儿童医院对面有一个常妈妈，她办了一个这个家庭嘛，然后给全国的这个病患家庭免费提供食宿。常妈妈最开始她是非常拒绝拍摄的。一方面是因为忙，一方面他觉得他的能力可以养得起家庭，我可以照顾了他们，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报道。因为当时我在拍这条故事的时候，他已经做了6-7年了，已经无条件的支持了这些病患家庭6-7年的时间了。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媒体去或者拍摄什么，很有可能是蹭流量的嫌疑。然后我当时我就说，那我试试吧，我就联系上常妈妈，就说那你来吧，就人家也没答应你也没啥，那你就来吧，看看吧。然后呢，我当时其实就抱着说是那我去看看了解一下，我也没说我一定要拍成或者怎么样，就给人买了点点心水果啊，我就去家里看了，然后才了解的这些家里面的故事。跟常妈妈就聊了很多，没说要拍摄，就是在见面聊天，聊着聊着我录两句，然后他在干嘛我录一下，也完全没有演的痕迹，就是这样一条故事。等到拍完前面了，就是我们俩已经相处了，已经很熟悉了，我说姐，那我做一条视频吧。然后怎么讲，他也没有反对。那条视频我拍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感触，我就看着他一个人冬天穿个羽绒服走在那个市场里面，当时要去买调料嘛，他也没钱，那家里的吃喝拉撒生活用品什么的全是他掏钱，这样子家长只用出医院的医药费，剩下的所有钱都是他掏。我当时特别有感触，然后这条视频爆了。当时发的那天晚上我在外头吃饭了，程妈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张老师，我这后台私信都爆炸了，好多人给我转钱，咋办呀，说你快来看看。我当时赶紧骑着摩托就往过赶，然后我的评论区也爆炸了，就是你当时看那个刷新嘛，我一刷99，一刷99，就这么夸张。然后那个播放量就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往上涨，就刷一下几十万几十万往上涨。我说这是不是爆了，评论区我都回不过来，我就赶紧开了个直播，潮妈就坐我旁边，很多网友就说问一些问题呀，或者就问地址在哪呀，然后或者说是想了解这个事儿，我们就去回复嘛，去讲这个事儿。我们是10点多开始到了家里开始直播的，12点半直播结束的时候，这个家里的门就开始响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卖，当天晚上12点半就已经开始敲门了。上面没有写具体门牌号，没有写什么，只知道就因为百度地图能搜到这个新宇家园，他们就按这个百度地图上的地址然后去填，电话也没填，他们电话都没填，外卖小哥就是看着地址硬找到这敲的门。美团、饿了么各种平台的这个外卖当天晚上12点半就来了，有零食啊，有米面油啊，有这个生活用品，还有纸。为什么有纸呢？因为在视频里面常妈妈当时一边说一边哭嘛，手里就攥那个纸，来回用那张纸，大家看到了就疯狂给他寄纸。更离谱的是第二天的一大早，3大辆卡车的物资就停到了楼下，3大辆卡车，米面油都是按堆算的，然后就是纸、玩具、零食各种东西乱七八糟所有都有。就是我当时问路边的外卖小哥们，我说你们怎么找地方，他说你不用找，这两天的外卖这周边的所有超市商超的所有外卖只要是常妈妈家都知道往哪送，就往这个地方送就行了。当天那周边有一个人人乐还是有什么，他们超市送货直接是拿那个什么送的，因为全部都是常妈妈的这个订单，他们直接派了一个卡车过来送的。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太多了，在我的那个长啊的后续里面能看到有一个镜头，就是大家组成了一道人墙在那搬物资，很夸张。 有很多的这个家属也过来帮忙了，帮忙搬东西，然后就堆在楼底下，然后还借了一个仓库放在里面。这些东西呢，当时就是给这个需要的这些病患家庭嘛，就是分配好，大家拿着这个病历，然后因为儿童医院就在对面嘛，大家就群里一发消息，家长们过来把这个病历拿着，填一下这个信息，你就可以领东西，牛奶、鸡蛋、纸、米面油、水果、零食什么的，全部都分好一套一套的，然后他们就领走。当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爸爸，他的孩子喝不了牛奶，然后给他发了牛奶，他说我孩子喝不了，说这个我不需要，我说我给你还回来，他就当时给推回来了。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么困难的时刻还保持着人性的光辉，就不说是啊，就是我现在需要帮助了，别人来帮助我，那我照单全收，他们不是这样子的。我当时觉得好人还是多，就是我在困境当中看到他们这种人性的一种闪光面。在这条视频爆了之后呢，也没有任何的自媒体去拍过他，就是他全部都拒绝了，他只接受了官方 CCTV 人民网包括一些这种官方的媒体的报道。可以说就是他这个事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拍过，他说这都可以了，我说我不再需要自媒体的曝光了，我不需要别人的曝光了，不想让他们来，因为家里还有很多的病患，有小孩子，他们是血液病，血液病其实不能接触太多人的。我在后来还去拍了一期长妈妈，就是我会不间断的定期的然后去回访我过去的一些拍摄对象，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这样子。那我在做自媒体这么长时间以后，那我认识了一些人啊资源，那我就会去帮他们，哪怕说是我不拍视频，我私下也会去帮他们，这样子。包括有什么好事我也会想着他们。然后当时很夸张一点，就是我的后台私信还有他的后台私信全部都是红包，全部都是钱，但是我们两个人一个都没收，不敢收。当时很多人网友捐款是怎么捐的呢？是需要先加到我们这个抖音的这个粉丝群里面，从粉丝群里面看到有一个公告，公告要跳转到微信，然后公众号里面有一张银行的收款信息才能捐。您想想这个中间有多少个环节，中间会流失多少用户，最后的捐款大概是有60多万。这个60多万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大碗娱乐，大碗娱乐就是贾玲的公司，他当时那年应该是在拍《热辣滚烫》，捐了有一笔50万。后来我微信粉丝群里面经常会有粉丝问我，最近哪需要钱，你哪需要物资，你跟我说，我有钱，需要我给他去说题材，或者说是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说我有钱，对吧？你就说这个钱怎么花，就这种人也有。我的父母之前不待见我，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无业游民，甚至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我都不敢跟他们说我在干啥，我只是说我还在上班嘞，只不过需要出差而已，我一直都是瞒着他们的，直到后来视频爆了瞒不住了，他们才知道，哦，原来我早都辞职去做自媒体了。当时常妈妈的家这条基本上不夸张，西安人好像都看过这条视频，那条的全网曝光大概有4到5亿吧。一直不认可我的家人，他们开始慢慢认可我了，觉得我在外面没有瞎胡混，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儿。然后一传播的话，我爸觉得他脸上也有光了，他的儿子在外面也做了一些好事，对社会有益的事儿。从那以后回家他就会经常去问我，你最近去哪拍视频了呀，你拍那个事儿是真的吗，他真的是那样做的吗，啊，对不对呀，那他太厉害，他还会跟我八卦，然后去聊一些这个幕后的故事。
我建议开除这个校长，他居然拿着家长送他的东西要贿赂我，他还带着老婆孩子住在学校里，他甚至吃饭时还要从学生那里挖一勺，我可太讨厌他了，这可是我支教的第一天啊，所以打饭的时候我就故意给他少盛点，他倒好，又从学生碗里要来不少。2023年12月，张毅第一次跟官方合作，参与了由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爱家餐项目。张毅发布了一条云南陪餐校长的视频，叫《大山的礼物》，这条视频也为孩子们筹到了165万元的善款。
我当时说，那你这个爱家餐项目这个捐款能用到学生身上多少呢？他们就给我去讲这个牛奶和鸡蛋的成本是多少钱。那我说鸡蛋为什么不是鲜鸡蛋，必须是卤蛋呢？卤蛋呢，那肯定没有鲜鸡蛋好啊，你卤蛋是不是有这个利润空间了？我当时就是站在一个民众的角度吧，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这些机构， 我就害怕这些钱用不到这些孩子身上。然后他们就给我讲嘛，这个运输当中，对吧，鲜鸡蛋可能会坏啊，或者什么，他们都是经过计算的，然后卤蛋的话会好，然后就给我列这明细，我觉得哦，可以信任。当时就去了这个学校，然后这个钱不光是用作于孩子们每天下午的这个蛋奶加餐，还用作于所有这个乡村学校的改造。后来呢，就是他们给我的这个公告里面写的是能支援这片地区的孩子一年的蛋奶加餐，然后能改造大概十几所学校。这个不是说他们光给我发来了后续的这个报道以后就完事了，我在后来还去过这个学校，我去看过有没有这个蛋奶加餐还在不在，学校有没有落实。我还去看了这个新的学校，然后他们这个厨房真的改造了，改的这个非常的标准，不锈钢的这些，然后消毒的，我觉得这个钱是花到了实处。我在拍了常妈妈的家，包括云南的培餐校长以后，我才开始把重心放到了好人好事上。这两个视频可以称得上是我真正开始做好人好事吧，这个算是奠定了我之后的自媒体行业的这个道路发展。我就知道我该去做什么样的内容了，我要去做好人好事，我要去帮助别人。我最开始可能是讲别人的故事，然后我的 2.0 可能就是讲别人的故事，然后我能做什么，加入我的思考。之前我的大学同学他做了一个乡村题材的账号，是做电商去卖猕猴桃嘛，然后他自己设计的包装去村子里收果发果，然后在网上自己卖。我当时就很想去看一下，当时就在这个村子里转嘛，无意间就走到一个村边一户这个农家的时候，在村子的最边边有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红砖的一个房子，当时就认识了一个猕猴桃爷爷。因为其实猕猴桃果子水果啊这些东西在农村都不值钱，在地里没人管，就是你掰个玉米摘个桃子没人管你。我当时也是比较皮，我就去看那个果子熟没熟，那猕猴桃那么小一点点可硬了嘛，我就去捏，然后这个大爷就从园子里出来了，我以为他是要凶我或者说要骂我。那个老爷爷80多了，驼个背弓着腰，就弯着腰在地下在那找呀找呀，给我捡了个猕猴桃，还给我剥开了递给我让我尝，说这个才是熟透了的。我就尝了一下，哎呀特别甜。然后我就看了这个爷爷，他就一个人在这个猕猴桃里面修修剪剪，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在这儿我就跟着他，我就想拍一下他，我觉得这个大爷有故事。然后跟着他去了他家里，他家里就他一个人，然后一个人照顾着三亩桃园，可能是一年的生活费大概是不到4000块钱。我上学之前是在农村长大的，那会儿就是我的爷爷和奶奶带我，奶奶天天就是拿个碗在村子里追着我跑给我喂饭。爷爷那会儿就是农民，他因为一次车祸然后腿有点瘸嘛，每次就瘸个腿蹬着三轮车去卖自己家院子里还有后面地里面种的那个小青菜，一把一块钱吧，好像那会儿都不到一块钱，可能一车菜卖出去也赚不了多少钱吧，10几20块钱。但是呢村子里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老人，我那会儿其实也不懂事，我只是觉得就是跟着他骑三轮车能出去赚就挺好玩的。我后来长大以后才意识到农民靠种地是养不活自己的。我走的时候就是给他买了几瓶啤酒，然后给啤酒瓶底下压了几百块钱，我就走了。当时就记录下来了这个故事。后来我在看，我当时视频里面有一句文案，我觉得是冥冥中注定的。那句话写的是，大爷笑我只顾盯着天上的桃，却忽略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要做些什么就帮助，就是我拍过那些人，我记录那些人去做些什么，哪怕说是一点小小的改变。然后来年的时候呢，我又去了这个爷爷的园子，然后他还记得我，当时他就说，哎，记得你记得你，说给我放了几瓶啤酒，还偷偷压了几百块钱，我都知道。就是说一件很小的事老人他都能记一年，他80多岁了呀。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嘛，我说聊起这个去年收成怎么样，就是去年我第一次去园子的时候，他说不行，三亩地上万斤果子就卖了8000块钱，最便宜的是1斤5毛钱，猕猴桃1斤5毛钱卖的，1斤5毛钱连粮食可能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古建商农了，所以我想在西北去做助农，因为还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在。然后我当时 听了喵桃爷爷这个事儿，我就觉得那我想我帮他，我做了一年的自媒体了，我也挣了点钱了，你三亩地的园子我也能给你全收了。我就问他多钱，好的品种3.5块，稍微次一点品种是2.5块，然后最后就帮他收，收完整个园子我记得是17083元，我现在都记得这个钱是我自己掏的。拉猕猴桃这个车是我找的朋友，朋友家有运输车，然后他开过来的，相当于都是靠人情嘛。我当时试了一下在街上卖，就把那个车开路边一停，挂了个横幅，周至猕猴桃滞销，助农多钱进多钱出，一天7000斤，我就是真的是半买半送。我把一些就是平价卖出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拉到儿童医院，我给常妈妈给家属分了，给周边的社区的老人们分了，然后给周边这些环卫工人们分了。然后就这还没有弄完，很多朋友们看到我的这个微信发的朋友圈以后呢，自发的购买，就是几箱几箱的买，我就开车去给整个西安市跑，就给他们送。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打包好一兜子，我也不称多少斤了，找了一个社区我就放到这儿。然后好品种呢是21袋，便宜品种是15一袋，肯定是远远超出那个斤数了，这个是远远超出了，可能每一袋都在10斤左右吧，但是我就是便宜卖了嘛。当时我就是觉得靠一个人其实真的挺无力的，这个当时是我发现的一个问题。我的无力感一方面来源于一个人去做好事其实很难的，我这样帮他说白了只是杯水车薪。我有人就问你能帮得了他今年那明年呢，对不对？当时我从村子里收完果子走的时候，有还有很多的这个村里的老乡爷爷奶奶就说我家还有果子嘞，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把我当收果子的人。那会儿我就感觉啥，就是很无力。按网上一句话说，就是上天赐我怜悯之心却不给我解救众生的能力。当然这句话有点大啊，就我的意思就是靠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微薄，就是我可能会需要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跟我一起来做这个事儿，不管是机构也好，平台也好，还是企业啊，包括有些爱心人士个人，就不管能出多少力，对吧？但是大家如果汇聚起来去做某件事，就是力量很大，能干成很多事儿。如果说我要真正的助农的话，那我不光是葡萄爷爷他一家，甚至他的整个村子，他周边的这些贫困老人，甚至整个县的这个猕猴桃的产业，那我都可以去做。如果真正能把他们整个县因为猕猴桃产业能带动起来一条完整的链条，那才是真正的助农，而不是真助他一家。那个是我的终极目标理想，但是这条路其实挺难的，也要去做很多的事情。
从记录好人好事儿到开始行动，张毅意识到如果想做成一件事情，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所以当他想给乡村修路灯的时候，他再次参与到了字节跳动公益平台的点亮乡村一路相伴项目，为重庆石柱县的村子修了路灯。
那天我看到两个小朋友手拉手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就想着开车送他们
吧。是不是回家了？我送下你们吧。
可能以为我是坏人，姐姐拉起弟弟就跑。无奈之下，我只能开着远光灯给他们照着路。
开个远光，别把人吓到了。
直到看到点点亮光，这时我才发觉已经没有路了。
这已经开到人家家里去了。
重庆那地方没有路灯，石柱县的这个慈善基金总会刚好有这个路灯项目，而且这个项目也上到字节了。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为啥可以做？首先他们需要，然后呢有官方机构有平台去担保，我觉得风险可以小一点，就是不会出现说是我路灯装上被拆了，甚至说是我要联系谁才能装这个路灯。装路灯可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不是说是你觉得这儿没有我给这儿装了我就是做好事了，人家当地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是违建啊，或者是有什么安全隐患啊，会给你拆掉的。这个东西很多需要协调的东西都交给了专业的人去做。对，所以我说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他们可能会去帮我去协调一些，就说能不能装，能装，能做这事儿，能做。我们做这个赛道经常遭受的网友质疑啊，大概是哪几个点我列了一下啊，就比如说是你是为了拍广告赚钱而去拍这些故事去引流，知道吧，就是为了流量为了广告你才去拍这些，这是第一点质疑。第二点质疑是记录真实性，事件的真实性它是不是真的。网友们他们提出这个质疑是正常的，但他们不知道的事就是我捐助 别人的东西，就比如说捐的电费啊，给的钱，买的物资，全部都是从我的这个收入里面，就是自掏腰包去做的。我的收入其实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因为是有分成的嘛，就甚至可能有时候我东西买完以后，可能中间穿插了一个广告，但是这一单可能就不挣钱。但是这话我没法去跟网友讲啊，那我们比如说出差，你的飞机，你的食宿，你没有钱寸步难行啊。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如果说大家说我是为了拍广告挣流量去挣钱的话，我在之前拍过一期四川凉山的小姑娘，我拍完以后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她很懂事，我就愿意资助她。我当时就在那条视频，那条视频点赞不高，只有19万20多万出头，不算爆款的。如果说是我真的为了流量去做这件事的话，那我肯定是这条视频爆了，所以我要去做这个事儿，让大家引发好感，从而去关注我。在那条视频没有爆的情况下，我当时我就在那条视频底下留言了，我说我愿意资助他到18岁，随着年龄的增长，金额慢慢的增加，立铁为证。这条视频后来也没人看了呀，流量过去又没人看，这条点赞也没人看到，这条评论也没人看到，但是我就是把这个挂到这儿了。一年时间过去了，我还在资助他，我坚持在做，就是说我觉得事实可以去打破谣言。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有说这个演绎啊，或者说剧本的这种，对吧，可能甚至有一些同行用了我之前的一些叙述结构，包括还有人洗稿的直接就改其中某些词的，这种网友不知道他刷到了，然后那条视频也爆了，可能说我是抄袭啊，或者说怎么样，这种我也不去辩解。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把我自己的内容做好，然后把内容不断的迭代，这样自然会有人去为你辩解的。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嘛。你至于别人借鉴你或者什么的，我觉得他如果做这条视频能帮助了别人，那我也不追究，我觉得也是干了好事了。毕竟你互联网上内容创作那么多的，比如说跟拍啊模仿啊，对吧，我觉得揪着这个不放也没意思。我在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原则，不拍苦难，借钱不借，就是我觉得现在做作业媒体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要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当年类似的问题吧，我问过那个冒菜大哥，就是做这个事儿你能一直做下去吗，或者是他跟我说，他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就是你保证自己的初心，我觉得时间会证明一切，他会去淘汰掉一些不好的或者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陕北有一个种大枣的一个村子，然后他们那个地方的村干部给我发了1年的消息，就想让我去拍他们的枣，去帮他们带。但是我那会儿还处在于讲故事的阶段，没有任何的这个团队能支撑我去做这件事儿。但是我现在规划好了，我就会去做。比如说不管是苹果、猕猴桃、葡萄还是大枣什么的，我想做的就是能从一家做到当地，把这个当地所有的这个农产品都能销出去，他们可以自给自足，自己能种出来，自己也能销出去，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意义的助农。这个是我的目标，能从一户人变成一个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吧。这个目标可能有点大，但是这个是我想去做的事儿。
无论张毅的目标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有了目标就意味着他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从简单的拍摄好人好事到帮助自己和一群人实现一个梦想。同样提供帮助的还有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他们在抖音上持续的引导和支持创作者参与公益，团结各方的善意，用创作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如果你想听到更多抖音创作者的公益故事，可以一部一件好事播客订阅收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陈思雨制作，声音设计陈思雨。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